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十七讲，马可六章一至三十节，以赛亚六十一章一至十一节。他为你定了个美好计划。普杰西牧师，2011年12月11日。翻译：王兆峰。神爱你，为你制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我想，我们大家都听到过这句话，这是我们向别人传福音做见证时的常用介绍。不错，这句话是真的。当然，这还要取决于你通过哪副眼镜来读这个美好这个词。假如用美国式的美好生活的标准来衡量，你大概会大失所望。信了耶稣之后，你发现生活并没有像你以为的那样美好。圣经的确宣告说，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期望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马可福音第六章的这段经文里内容很多，但我想要集中精力来看的就是这个主题。很多人认为马可福音第六章的内容很不容易理解，有些地方看上去一点前后不连贯，好像是作者随意找来放在一起的。但我们知道，和圣经其他部分一样，这段也同样是圣灵安排的。我们可以来问的是，马可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先来很快地走一下这里的几个故事，然后再回来仔细讨论。一上来是基督来到自己家乡，家乡的人却不接受他，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六章二至三节。接下来是六章五至六节，耶稣在那里就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听上去好像耶稣行不了神迹似的。接着突然转到耶稣差遣门徒，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但接下来这段看上去和门徒们所做的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既没有前后时间上的说明，也没有上下文之间的关系。耶稣的名传扬出来，西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然后马可详细地把西律残忍地杀害施洗约翰的故事述说了一遍，这和上面的故事看上去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以致有位作者人这样写道：把丝毫不起鼓励作用的约翰之死胡乱地堆积在这里，实在让人很难看出有什么意义。此人以他自己的头脑完全看不出马可的用意，竟然对圣经进行如此这番妄加评论。下面我们要来看，这几个故事并非互不相干，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对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对我们今生的生活说话。眼下正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等待基督再临节，主，这是教会历史上的传统，每年圣诞节前的四个礼拜，在我们盼望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对生活在期待是什么？神是否应该为我们安排一个美好的生活？或者还是我们的这种期待是错误的？在灵节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正常的，事情不会正常，除非基督再临。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对今生应当期待的是什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仔细来看。第一件事是耶稣遭拒绝，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我们从第一到第六节看到，一开始他们说的是出于惊讶感叹，但是这惊讶感叹却使他们觉得被冒犯，因而厌弃耶稣，不承认他，不信他。再并没使基督吃惊，他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基督所指的就是整本旧约里一再出现过的事实，即多少次神兴起先知来告诉人们神将要对以色列做的事，人们总是以敌对的态度起来反对。然后第五节说， 耶稣在那里就不得行什么异能。请大家注意，这不是指耶稣行异能的能力，不是说基督没有能力在那里行神迹。请不要忘记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基督行神迹是要证明他是谁，他的事工是什么。他是弥赛亚，他带来神的救恩，来带领神的子民新的出埃及。现在他们已经看见了他所行的神迹，但却拒绝了他，他们已经应了心不信。他若再行异能就没有意义。所以这里的意思是，因着他们的不信，他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再在那里行异能。第六节说，他诧异他们不信，他对他们的刚硬不信感到惊讶不已。到此为止，马可已经多次的使用诧异或惊奇这个词。比如当他医治了那个瘫子后，他平静了风浪之后，他使那个闺女复活之后，众人都大大惊奇。现在基督对自己家乡亲人们的不幸大大惊奇。马可暗示我们，后来整个以色列对基督对福音的态度。耶稣将继续他的事工，但他们坚决不信，拒绝这位来救他们的弥赛亚。六章七至十二节是关于基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并且对他们做了特别的指示，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一个钱，除了账之外什么也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六章八至九节。但到了路加福音后面，耶稣对门徒们说，以前差他们出去什么都不用带，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原因是因为时间不同。耶稣在这里的指示非常详细，和马太、路加两人的福音书里有所不同。有些马太、路加福音里有的，这里没有；有些那两卷福音书里没有的，马可福音里有。这些只是看上去好像随便例举的一大串东西，但我们知道马可的选择是有目的的。问题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马可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圣经里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同样的指示，那就是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逾越节晚上神吩咐以色列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这里耶稣告诉门徒们，只要带两样东西，鞋和杖。正如马可一开始所宣告的，施洗约翰告诉大家，时候满了，弥赛亚来带领神的子民得自由的时候到了，正如旧约出埃及一样。现在基督来了，宣讲神的福音，差门徒们出去。他在给他们的指示里描绘了一幅出埃及的画面，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任务是告诉人们神的救恩已经来临，你们代表我出去，以我的名行神迹奇事来证明这一点。他也提醒他们，有人会拒绝，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剁去脚上的尘土这个动作是旧约里以色列走过外邦之地后做的一个习惯，表示当他们回到圣地时不会把不洁净的东西带进去，免得神降下审判。这里门徒们剁下尘土是向不信的人宣告，你们不信，拒绝神的救恩，就是不洁净的，是在神的审判之下。这一段的最重要的地方是门徒们代表基督，他们奉基督的名被赐予基督的能力，行基督所行的事，神的国度通过基督的代表得以扩展，这就是门徒和耶稣的关系。接下来六章十四节说，耶稣的名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也就说约翰和耶稣的关系。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马可这样的安排是有目的的。然后故事展开，这是个奇怪而又残忍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已经堕落到何等可怕的地步。上一次我们见到约翰的时候是在第一章十四节，提了一下约翰入监。 此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约翰的事。希律是他们的王，是以色列的领袖。他为自己举行了一场盛大生日宴席，最后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那个非法从自己弟弟那里夺来的老婆，竟砍了约翰的头。马可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耶稣和约翰的关系不是因为他们是表兄弟，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事工。约翰是在基督前面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马可在告诉我们的是，如果这位预备道路的遭到拒绝被砍头，那么基督自己将会遭到什么样的拒绝呢？正如耶稣在拿撒勒所遭到的预示了以色列对他的拒绝，这里约翰所遭遇的也预示了基督将要遭遇的。他们俩都在掌权的暴君手里，因着周围人的压力而杀害，他俩都毫无反抗的死去，他俩都是清白无辜的被处死。六章二十节，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这正是马可福音结束前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他俩又都被他们的跟随者埋葬。假设你从来没有读过新约，没有读过马可福音，假如你知道旧约的影响，你在第一章里读到，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你也读过今天早上我们读的以赛亚书61章，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神的救恩临到，弥赛亚来把好消息传给人，意味着以色列复兴的日子来了，仇敌将被击败，他们必过上美好生活，对吗？也就是说，随着施洗约翰的宣告，紧跟着来到必然是好事，对吗？可是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位开路先锋的脑袋在盘子里，他被那个到此为止马可福音里最卑鄙可恶的家伙所杀害。在以色列，不义的仍然吃香，义人仍然受害。马可为什么这样告诉我们？为什么在基督刚刚差遣门徒们出去传福音之后，把这个故事放在这里？马可要让我们知道两件事：基督遭拒绝，约翰遭拒绝被谋杀。在这两件事中间，是门徒们被差遣并且很成功，但他们也得到警告，当人拒绝你们的时候，你们应该如何行。也就是说，门徒们出去行了许多大神迹，但同时既然先锋遭逼迫被杀害，基督遭逼迫最后也被杀害，那么这些奉弥赛亚之名得了弥赛亚能力的，你以为临到他们的将是什么呢？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神为他们定了一个计划，一个美好的计划。是的，是一个美好的计划，但这计划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基督的确是为了属他之人的益处，但他使用的方法，根据他的福音，根据他的教导，乃是十字架的道路。你看，神在预备我们为了将来的新天新地，但他是以十字架的方式预备我们的。我们将在天上和弥赛亚在一起，他曾在地上受苦，我因此们也在地上加入他的受苦。这就是为什么马可在两章之后告诉他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了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再富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读者必须知道，跟从耶稣的结果常常是受苦、灾祸、难处。信主耶稣的走上的是一条通往各个他的道路，神带领你走向新天新地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直到空空的坟墓和荣耀的复活。门徒们走到就是这条路，我们也一样。很多时候这样的教导是没有人听的。是的，信主后神大大祝福了我们，赐给我们喜乐，但神从来没有应许过天长兰花长香。 可是我们一旦遇上苦难、逼迫，就问神，为什么这样的事临到我？当初我觉知的时候可不知道啊。不，你信的，你走的就是这条路。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是要和基督联合，首先是和基督一同死。没有十字架的受苦，就没有复活的荣耀。受苦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家里的一份子。假如我们的生活永远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整天嘻嘻哈哈，那么就出问题了。神会通过他的护理之功给我们送来苦难，他也会拿走一部分他的祝福。活在十字架的影子之下意味着两件事情。你的旨意成全，改变我们的思想像他的思想。我们生活中一切都是神所赐，无论是婚姻、孩子、工作、健康，懂得这一切都是神或赐予或取走。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凡他取走的必加倍赐给我们，或在今生或在永生。与基督联合是会受苦，当然没有人会求神让自己受苦，但我们都盼望神的新创造早日到来。神为你制定了美好的计划，他的计划是改变你，使你完全像他的儿子，复活永生，永不再犯罪，永不再死亡。走向这个终点是十字架之路，你的路将结束在荣耀里，结束在好消息里。愿我们正确的、勇敢的面对今天的苦难，承认神知道一切，我们甘心情愿顺服在他的全能的手下，知道和将来的荣耀相比，今天的苦难算不上什么。主啊，愿你快来。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神使